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哪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建议您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这样回国之后仍然能够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到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 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54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贵州安顺市退休干部被迫害致死，女儿被迫害致残。据明慧网2020年10月5日报道，贵州省安顺市法轮功学员陈华正是土产公司退休干部，1997年因病痛折磨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全身疾病痊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陈华正因去北京上访讲清法轮功真相，被西秀区公安一科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构陷，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5年，在贵州省中巴劳教所遭到狱警杨仁寿、指使犯人封建林、杜鑫等人使用各种酷刑残忍迫害，牙齿被毒打掉光，身上7处严重骨折，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回到家中时遍体鳞伤，每天大口吐血，于2013年3月3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陈华正一家人因始终坚持按真善忍修心做好人，遭到中共无休止的迫害。大女儿程梅贵州大学毕业，当年24岁，被非法关押在环境恶劣的看守所，导致右腿残废，被非法劳教3年，由于身体状况监外执行，长期被迫流离失所，仍然遭受西秀区公安一科吕永梅和娄华、贵阳市公安一处纪林、申玉林、黄伯平等人的骚扰和迫害。程梅曾是大学舞台上的文艺之星，却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迫害致残。妻子吴桂英曾是安顺市西秀区物价局副局长，被长期恐吓威胁。不修炼的二女儿和女婿也遭到610人员的监控和各种限制，使他们长期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辽宁柳泉村史庆秀夫妇被非法庭审。据明慧网2020年10月5日报道，辽宁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柳泉春、史庆秀夫妇今年3月被大石桥市的警察非法绑架构陷，9月28日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官是赵丹，公诉人是站前区检察院的侯元新，家属聘请两位律师出庭，为他们进行了无罪辩护。法庭上，柳泉春和史庆秀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奇迹。两个人是因为身体有病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病全好了，特别是柳泉春，在修炼之前患有严重的膝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他们表明自己是按照真善忍准则做好人，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两位律师指出，两位当事人修炼法轮大法是个人信仰，不危害到任何个人，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实施。社会都提倡真善美，为什么一提到真善忍就变成邪的了呢？并指出，公诉人所列举的所谓证据中，有不是国家鉴定机构出具的证据，不具有鉴定资质，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有起诉书以外的内容，卷宗里所谓的供词前后有矛盾，应该以庭上当事人所述为准。律师们还辩护说，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国家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还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11年签发的第50号令证明法轮功书籍在中国也是合法的，我的当事人无罪，要求当庭释放当事人，并向法庭递交了相关书面文件。 山东胶州市程信夫妇被劫持入狱。据明慧网2020年10月6日报道，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法轮功学员杜兆才、吴瑞芳夫妇2019年12月3日在即墨浦东看守所被非法庭审，均被非法判刑6年，夫妻两人上诉。2020年7月，杜兆才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9月吴瑞芳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杜兆才、吴瑞芳夫妇家住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夫妇俩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在家孝顺照顾三位老人，在外以赶集卖杂货为业，诚信经商，口碑极好。2018年8月，杜兆才、吴瑞芳夫妻因信仰法轮大法，被胶来镇派出所非法绑架抄家。杜兆才被非法关押在胶州市看守所，吴瑞芳被非法关押在即墨浦东看守所二所。这样一对质朴而善良的村民夫妇，竟然成了中共依法治国打击的对象，全村人为他们不平，全村205人联名签字按手印，证明他们是大好人，要求无罪释放杜兆才、吴瑞芳夫妻。重庆七旬老太廖淑兰被构陷到法院。据明慧网2020年10月6日报道，2020年5月，重庆市长寿区七旬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在杜州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杜州镇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当晚以监视居住的形式被放回家。近日，廖淑兰被构陷到重庆市江北区法院。自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廖淑兰多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抄家，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迫害，累计4年半。成都市新津区女法轮功学员詹敏被非法扣发退休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6日报道，成都市新津区女法轮功学员詹敏到银行去取退休金时，发现从2019年12月份开始就被新津区人社局扣发了每月的全部退休金，没有人通知他被扣发退休金的事。詹敏今年57岁，是新津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退休职工，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多次遭遇非法关押、抄家、罚款，历经2年多非法劳教、8个月的非法强制洗脑、3年冤狱，几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九死一生，如今又被非法扣除退休金，基本的生存权都被剥夺了。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首先请听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与民众中秋谢师尊。2020年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各地和海外各国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等传送给明慧网，敬献给李洪志师尊，遥寄他们的问候和感恩。弟子们感谢师尊在末节之时引领弟子接上圣缘，修炼真善忍，返本归真，并赋予弟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2020年中秋佳节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带着无限感恩的心情，以各种方式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中秋节快乐，同时坚持在各景点讲真相、劝三退。智联会主席李卓仁、明星阮明安等多位民主人士
也向李洪志先生恭祝中秋快乐，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坚持和善良，给香港人抗暴的勇气和力量。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9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中使馆前，比利时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近期大肆抓捕非法关押大陆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发生在中国持续21年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结束暴政。比利时青年纪尧姆说，中共政府活摘人体器官，用老百姓的命去赚钱，贩卖器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个魔鬼。
9月26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芝加哥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近期大肆打压抓捕大陆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本质，共同制止迫害。
9月26日，芬兰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来到赫尔辛基甘比商场中心附近的广场上举办讲真相活动，很多民众说，你们做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加油，我能为你们做什么等等，以此来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支持。巴瑞卡女士感慨地说，你们站在这里发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迫害一定要停止，这不是一般的迫害，而是群体灭绝，神会保佑你们，迫害一定会很快结束。临走时，他双手合十，表示对学员的感谢。
9月26日，德国西部法轮功学员来到北威州五破帕尔市市中心的广场上搭起真相点，演示功法，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横幅格外吸引人，许多人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签名反迫害。一位中年女士告诉学员，她曾经去中国旅游，虽然只是游客，她当时也能感受到中共政府对人民很强硬，她很同情中国人民，她表示很高兴能为反迫害签名，并说人们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件事。
9月26日，德国斯图加特及周边的法轮功学员们在路德维希堡的城市教堂广场北侧举办信息日，当天上午风雨交加，法轮功学员们迅速搭好帐篷和摆好桌子后，雨越来越小，学员们开始展示功法，为反迫害征集签名。
9月19日，来自西奥退党服务中心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珀斯市的唐人街地区举行车队游行，向世人传递躲避瘟疫良方与退党保平安的讯息，每辆车顶上的展板都有一句标语，车队为当天飘着细雨的唐人街增添一道风景。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7日，来自台湾南部六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包括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澎湖等地约800多位参加，在高雄市福城高中举办秋季一日学法，并交流修炼心得，会场气氛祥和，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上午分成34个小组学法，朗朗的读书声和学员间热烈交流互动中，每个学员认真省思自己的修炼状态，查找不足，同时相互勉励每日修炼中要做好的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的心得，各组交流场面热烈，不管新老学员都觉得收获满满。
9月26日，美国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杜伦大厦前的广场集体练功，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旧金山硅谷圣何西市的法轮功学员取祭在圣何西公园，共同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9月27日，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怀着对李洪志师父的深深感恩，相聚在文森特卢果公园，以崇高敬意恭祝师父中秋快乐。
为了让更多的巴黎人有机会看到法轮功的美好，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巴黎法轮功学员不仅坚持每周在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下讲真相，还在华人居住的主要街区，法国人喜欢逗留的广场上设立信息台，以期让这里的民众能最大限度地接触到法轮功真相。位于巴黎三个行政社区交汇处的共和国广场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好场所。2020年9月20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设立信息台，向过往民众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和反迫害真相。有几位过路人走进练功的队伍，开始学习练功动作。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美禁止共产党员移民，三退需主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4日。美国移民局2020年10月2日发布政策通知，除非特别许可，禁止共产党员和曾经加入共产党的人申请美国移民身份，如绿卡等。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10月2日在其政策通知中说，基于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或隶属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组织的成员身份，其申请均不予受理。移民局说，一般而言，除非另有豁免，否则共产党员或曾是共产党员的移民，或任何其他集权政党党员或曾是其党员，或共产党及其他集权政党的分支或隶属组织成员，不管国内或国外，在美国是不可接纳的。不予受理的申请仅适用于寻求移民身份的外国人，例如在美国境内申请将其身份调整为合法的永久居民。该指南发出后，美国移民律师郑存柱在推特上写道，补充说明，这个是指移民签证，不符合移民的因素之一，就是共产党员身份。这个法律以前就有，今天特地拿出来公告一下，说明移民局今后会严格一点处理此类移民。与这项移民政策相关的是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第212条。共产党员不能移民美国及归化美国。在办理绿卡和入籍时，需要调查申请人是否曾加入过共产党，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9月17日，郑存柱在推特上贴出一则消息，一位美国公民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入境时，海关人员问他是不是中共党员，得到肯定回答后，这位美国公民的父亲被拒绝入境，并被当场遣返，他的十年签证也被取消。之前，他作为家属移民美国的申请也被拒绝，理由同样因为他是中共党员。郑存柱建议此人赶紧退党，尽快向移民局提交退党声明。郑存柱表示，美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是拒绝共产党员的移民申请，但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不过今年以来，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和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以及不断加大打压台湾的力度等，让川普政府认识到中共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美国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开始严控中共党员入境或移民。他认为这宗遣返案说明美国已开始执行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的政策，中共党员不管是移民美国还是到美国探亲旅游，都可能面临在机场被遣返的风险。另外，一位 F 先生在网上爆料说，在绿卡面试阶段，他和太太就被面试官分别就其党员身份盘问。早年入党的 F 先生进入移民面试时，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为中共党员，并称现在移民局不接受被动退党方式， 需要他有主动退党的证明。之后 F 先生的太太进屋去面试，也直接被问党员身份问题。郑存柱说，很多中国人要移民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劝他们退出中共。我们之前已经遇到过好几个客人，他们办理了退党手续后都成功进入美国，取得了绿卡，最后也加入了美国籍。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可办理美国移民官所说的主动三退的手续，即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简称三退。美国移民局确认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退党证书是强有力的支持文件，并将退党证书作为中国公民入境、申请绿卡、加入美国籍的重要申请文件。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主席易荣表示，退党服务中心可以给在海外的华人提供中英文退党证书，退党证书终身有效。易荣在7月18日的声明中提到，天灭中共大势所趋，天灭中共正在进行时，摆在还未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面前的机会与时间不多了，历史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所有的生命都必须在正与邪、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摆放自己的位置。不仅中国人才需要退出中共，我们也要唤起国际社会人们心中的正义和良知，帮助他们尽快认清中共的邪恶，帮助他们尽快做出抛弃中共、远离共产邪恶的正确选择。当人们从内心发出打倒中共恶魔的呼声，便能远离瘟疫、远离灾难，也必定得到神的眷顾和救度。我们相信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在急切地期盼着结束中共罪恶统治的时刻早日到来。截止到2020年10月，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的人数已超过3亿6000万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政法官员密集落马的背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9号。今年7月至9月，有35名中共政法系统官员落马。在清查这些中共官员的通告上，往往会写着是因贪污腐败、违规违纪等等。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中共不敢一五一十地摆出来。单单就当年周永康、薄熙来被庭审宣判时所写的贪污数额，老百姓就根本不相信。贪那么点儿，在共产党的官员里都可以叫清官了。在被查处的35位政法系统官员中，如果查阅他们的履历，可以发现某些共性。在他们从政过程中，自1999年到目前，大多数都有党务、政法一线工作的经历。若翻阅中共的网络封锁，中国民众还可以看到海外明慧网上收录了相当一部分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记录。这一批落马的政法官员中，刘廷杰、刘斌、许绍安、刘国强、关英燕、贾小刚、谭先振、赵云辉、吴凤梅等都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记录了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中共监察网站报道，7月31号，中共内蒙古乌海市委前副书记、政法委前书记吴凤梅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及被立案审查调查。查阅明慧网却记录了吴凤梅的另一面。吴凤梅任中共内蒙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防范办秘书处处长、乌海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因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尽管中共极力掩盖与回避，但是从中共所谓的十八大打老虎以来，被抓的老虎只要刨根问底，几乎没有和迫害法轮功不相关的。从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动了对于真善人修炼群体的残酷打压，为了维持迫害法轮功和不失去权力，谁卖力迫害法轮功，谁就可被重用。有了血债，江泽民才会放心， 因为只有心甘情愿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才有可能与其捆绑在一条船上。20年来，中共公检法人员经常挂在口头的话就是，对法轮功不讲法律，你告到哪儿都没有用。所谓贪污腐败，就是在这样的法律空心化的环境下滋生起来的。人中的法律被践踏，然而宇宙中善恶因果报应的天理是永恒不变的。中共落马的贪腐高官数以百计，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国级官员，李东生、王民、马建、白恩培、刘铁男、蒋杰民等省部委官员，以及张悦、周本顺、武长顺、朱明国、西小明等政法官员，名单还长得很，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个个都是迫害法轮功、积极追随江泽民的残暴凶手，这能是偶然的吗？法轮功学员遭受了21年的残酷迫害，仍在日日夜夜不停地讲真相，希望中共官员明白正理，停止参与迫害。然而中共对于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一直在掩盖，也一直在延续。2018年3月，中共将610办公室裁并，划归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表面上降级，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却还在持续。海外近期曝光了多个中共地方610的内部文件，显示610机构还在运作，没有停止迫害法轮功。2020年庚子年，中共政权四面楚歌，对于政权崩溃的恐慌使得中共失去理智。近期中共政法委610在多个省市公开宣称，打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行为，煽动人人参与，设置举报奖金，最高达10万人民币。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天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越是疯狂的时候，越是距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如今中共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全部推到对立面，韩国也开始表达对中共的不满，隐瞒疫情、港版国安法成为中共自证其罪的导火索，而导火索正在变成一条长长的绞索。那些紧跟中共不分黑白、保党保权的人正在遭到正义的审判。近期以来，美国宣布对于迫害新疆人权的恶棍陈全国、参与制定港版国安法的11名官员的制裁，已经对中共形成了极大的震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0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对法轮功学员21年的迫害已经太长太久，必须停止。来自30个国家的606名跨党派议员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团体长达21年系统性的残酷迫害。到了2020年下半年，几乎每周每日都传来有关国际社会认清中共的消息，从经济脱钩到意识形态切割，再到对中共高官的个人清算，精准打击。自知罪恶深重，面临覆亡的参与迫害法轮功者，对于清算的到来充满了恐惧。在以前，如果对中共官员说迫害大法会遭恶报，很多人还不屑一顾。现在当法轮功学员告诉警察、法官，迫害法轮功的人纷纷得到恶报，大多数人已经保持沉默。有一句话说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任何一个人做过的事都要自己承担，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在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中，中共恶行早已令人神共怒，任何保中共恶党、保中共政权的企图都是徒劳，天灭中共是定数。人们需要心存善良，善待法轮大法，才能得到上天的福报。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21年前我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故事的主人公今年70多岁了，21年前因为身患绝症被医院判了死刑，就在走投无路绝望等死的时候，却绝处逢生，奇迹般的康复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36岁那年，我在一次劳动中伤了腿关节，因为年轻一直不在意，后来腿经常疼，就当成关节炎贴膏药、针灸、按摩、吃消炎止痛药，没想到问题越来越严重。到了第二年的一天，在一个无证行医的人家里按摩的时候出了大事，在我疼得忍不住嚎叫了半天之后，被一个朋友撞见了，急忙送到医院救治。医生检查后说，我得的是股骨巨细胞瘤，也就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癌症，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由于疾病乱投医，关节囊已经碎得像个破乒乓球，股骨病变的地方也像烂透的桃子。医生拒绝收我住院，说这种病在全世界都没有治好的先例，住院也没用，他们也从来没有收治过这种病人。当时台湾有一个学者叫栾福的，跟我得的是一样的病。人民日报登载他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由知名的专家教授救治，结果也没救过来。所以无论我怎么祈求，医生就是不收我。我痛苦绝望，被送回家后整整嚎叫了一天一夜，凄厉的哭喊声闹得全院子的人都没办法睡觉，那种剧痛，那种惨状，人人见了都只摇头，不忍心责怪我。到了第二天，通过单位同事朋友奔走，才有一个人的医生朋友答应收我住院，但是仍然说是治不了。他们商量了一阵，说干脆把病腿从大腿根部锯掉。我惶恐又无奈地问，锯了腿能活多久？医生说，要是好呢，你可以活一个星期，不好，那可能手术台上你就下不来了。一个星期，那不是伤口都没好就死了吗？那又何必锯呢？我还不如保留个全尸。医生说，不锯你就只能出院。同事朋友问医生，有别的办法没有？医生想了一阵说，还有个办法，就是锯掉坏了的骨头，另外做个不锈钢的或者塑料的人工关节换上。但是他马上就否决了这个方案，说做人工关节要天津上海才能做，至少要等一个多月，到时候你死了我卖给谁呀？那么贵的东西，而且每个人的尺寸也不一样啊。我又绝望了，朋友们再和医生沟通，问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医生想了好半天才说，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锯掉坏了的骨头，另外从他身上取一个小骨头来补，但是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手术，只是骨科主任在上海进修的时候看别人做过，自己也不敢收治这种病人。后来又托了多少人情，并且由单位领导出面签字，后果自负，骨科主任才决定全科室主治医师和实习医生一起上场，大家试验性的为我做这个手术，并且预先告知说，你这个病是治不了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不能保证成功。我无话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在手术台上我就死了一次，又被抢救过来。手术后从脚底到胸部打石膏固定，叫我在床上躺2年。没料到回家不到一周，
植入骨髓的角钢条就断在骨髓里了，引起了骨髓感染，疼得我死去活来。因为医院从来没打算做这种手术，所以没有那种材料设备，是临时用两节短脚钢焊接的，没想到会断。这样一来，我就又来到了鬼门关，至今想起来都后怕。那时候别人看我就是一个死人，而我已经不能用任何语言或表情动作向人表示我还没死，内心非常恐惧，人们把我当成死人，就这样送到太平间或火葬场。当时检查白血球10000多，问医生什么问题，医生不回答，只说有问题。谢天谢地，我竟然没死成，真是老天爷保佑。拆开石膏的时候，腿上的肉皮已经成了稀糊状，臭不可闻。又经过了许许多多无法言说的痛苦之后，我才重新学会了坐，学会了站，学会了拄双拐走路。死后的十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吃药成了家常便饭，每月工资入不敷出，穷得上月拉下月，经常靠借贷度日，药吃的伤了肠胃，伤了心脏，伤了眼睛，甚至指甲也吃没了。常年感冒，呼吸道堵得令人窒息，心跳超速，连说话都累得断气。吃东西忌讳很多，稍不注意不是拉稀就是便秘。多次打石膏落下了严重风湿，腿疼酸软抽筋是常事，阴雨天更是疼得我直哭，眼睛也莫名其妙的疼得要命，书报电视都不能看。因为植入腿骨里的角钢条断裂，有时候走着走着，里面的螺丝钉和钢丝就卡在一起，脚就不能沾地了，全身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疼，还得时时担心是否癌症复发。这样的苦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就在这种艰难困苦中，我还要为求名求利去争斗去拼搏，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弟弟妹妹需要我扶持，为了他们我还得努力奋斗，支撑着去上班，哪怕只剩一口气，我都放不下自己顶梁柱的责任心。可是当我为了评职称去找医生开证明的时候，医生又给我当头一棒说，你还开什么证明啊，凭什么职称啊，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你还能活到现在。后来我们又收了几个和你一样病的，身体素质还比你好，手术钢条也没断，可是他们全死了，你这种病是治不好的呀。我备受打击，痛苦和绝望又包围了我。更让人不堪的是，平常照顾我的丈夫又突然得了脑出血瘫痪了，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这日子没法过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一起向我袭来，我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任何药物都失去了效应，我不得不给家人交代后事。我哭，孩子哭，一家人围着我哭。于是众多的人来和我诀别，同情、关心、叹息、劝慰，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人在疾病和天灾人祸面前，实在是渺小又可怜，无奈又无助啊，哪怕你的亲人也救不了你呀。可是老天爷又一次保佑了我，就在我走投无路彻底绝望等死的时候，却有幸得遇了法轮大法。当我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奇迹立刻出现了，心跳正常了，拐杖扔了，眼镜摘掉了，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融于大法中，我懂得了真善人的法理，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有苦有难。修炼法轮大法21年来，我没再吃过一粒药，没再花过一分钱医药费，连伤风感冒都不得，这可是真实的神话啊。 亲眼见证我绝处逢生，我的亲人、同学、朋友中因为我而得法受益的，也相继走出了疾病。他们的家人都激动地说，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会有这么好的日子过。更大的改变是我的内在。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没想到在大法中，我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变了。我彻底抛弃了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再追名逐利，不再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我以前急躁易怒，说话尖刻，性格脾气都不讨人喜欢，总是自以为是，总找别人的不是，整天愤愤不平，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得法之后，一切全变了，而这种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改变的。现在的我活得轻松自在，乐观开朗，再也不为个人利益去争去斗，更不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当我明白失与得的关系，真正放下了对名利的执着时，才发现自己原来什么也不缺。当我内心充满了祥和慈悲，才发现处处都是亲人和朋友。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身心，我的命运，让我拥有了真正的幸福人生。每当我看到、想到身处疾病和灾祸中的苦难的同胞们，特别是和我一样得了绝症，被医生宣告不治的人们，我都想大声地对他们呼喊，救人的大法就在眼前啊，法轮大法才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啊，不要再听信那些抹黑法轮功的欺世谎言，切莫因为自己的犹豫彷徨而错失着万古不遇的机缘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灵，后改名张道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医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 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
美好纯正的音乐
来自佛国，飞遍人间。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远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乐。法轮大法弘传28载，至今仍未沉冤昭雪，法徒蒙难天地悲。但红魔打压中，生死抉择前，法徒从未停止传播着真相与救度。世上善良的人啊，别再拒绝捧给您的机缘。下面请听歌曲《泪人迷》。
我等着强大现实，为何梦心迟？爱慈悲告诉你，乱世莫执迷，浮华人间是幻想，真爱的带不去。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